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将近两章，是关于犹大国最后一位好王约西亚的，与这位敬虔之王相关的记载。历代志也同样有两章，可见圣经作者对他的重视。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感谢你启示了你的话语，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赏给我们，开启我们，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好叫我们知道你借着这段经文要向今天的我们所说的话。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列王记给约西亚王的评价是相当高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他是整个以色列王国历史中最后的一位好王，是列王时代最后的辉煌，基本没有负面的记载。若就个人一生的敬虔，对律法的热心与降服，以及推动信仰复兴的坚决，约西亚是超过西西家王的，甚至有些超过先祖大卫。他在位的时间也比较长，共有31年，其中实际执政20多年。在他以后，南国犹大开始进入倒计时，先后经历4王，其中约哈斯、约雅敬和西底家都是他的儿子，约雅金是他的孙子，约哈斯和约雅金都只在位3个月。20余年即被巴比伦所灭，被掳到异国他乡。因此我们列王记的释经讲道也接近尾声了。如果总结上一位好王西西家突出的特点是倚靠神，那么约西亚这位好王突出的特点就是遵行神的律法。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为此，以下我们就沿着律法这条主线来看看今天的经文要对我们说的话。约西亚为王期间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得了律法书。历代志记载，约西亚王从小就寻求神，他做王第8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圣经不变的原则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约西亚在马拿西和亚门2代恶王之后，真心归向耶和华，开始修理圣殿的时候，就得着了律法书。这既是神对王及敬虔之人的赏赐，也为王所推行的宗教改革与复兴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并奠定了基础。这律法书既是在圣殿有大祭司发现的，其来源与权威当然就不容置疑。书记沙番自然不敢怠慢，立即呈送到王面前。约西亚王的反应确实不凡，让人看出其灵性的美好。王立即命令读这书，要听神的话，其敬畏之心与渴慕之情溢于言表。对比后来他那个不敬虔的儿子约雅敬，他直接就把先知耶利米奉耶和华之名所写的书卷丢在火盆里烧了，真可谓敬畏分明啊。圣经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生命的粮，须臾不可离开。约西亚王之前经历了半个多世纪黑暗的日子，连摩西的书差不多都见不到了，不然大祭司就不用那么郑重其事了，神的律法就更少有人知晓了，敬虔之人是何等难过与饥渴啊。 现在重新得回真迹，敬虔之人怎能不迫不及待地阅读以求饱足呢？今天我们不仅已经有了完整的圣经，而且各种版本丰富，阅读手段方便，但我们有约西亚王那样的渴慕与郑重吗？愿意常常倾听神的话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每天都拿起圣经来读吧。那并不是每个人或每个时代享有就有的福分呢。王听见了律法书上的话，就撕裂衣服。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在当时撕裂衣服意味着伤痛和懊悔。约西亚王听见律法书上所写神咒诅的话，联系到目前国民黑暗的属灵景况，面对着随时可能降临的审判，能不忧伤痛悔心急如焚吗？我们不知道大祭司所得的律法书到底包括哪几卷，但读在王面前的很可能是申命记。那卷书第28章共68节，其中50多节是关于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众先知类似的预言已经持续多年了，现在再次听到这律法书上咒诅的话，约西亚王如何能平静呢？作为君王，仅仅自己忧伤痛悔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带领全民悔改，这是为王的职责。于是王立即派官员去求问先知，大意应该是这书上所宣布的咒诅几时临到，当作什么才能避免或延缓呢？约西亚王年间，有著名的先知耶利米和西番雅在服侍，但官员们却是去求问女先知霍勒大，可见有许多人或事都没有记载在圣经中。其实求问哪个先知并不重要，重要的乃是必须求问真先知，他或他所说的必须是神的话。在今天也一样，你去找哪位牧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寻求到神的心意。霍勒大是真先知，有从神而来的回复，包括两点。一是关于犹大国的，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因马拿西作恶太甚太久，局势恶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王国与被掳已不可避免，留给犹大的时间不多了。二是关于约西亚王自身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面对神已无可挽回的审判，约西亚王并没有灰心，也没有放弃。既然审判不是马上临到，在王执政的日子里还有平安，王就仍有机会带领全民悔改，至少可以使审判得以延迟。于是约西亚王立即行动起来，更加有力地推行已经开始的宗教改革与复兴。为切实遵行所听到的律法，约西亚王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是召聚全体国民重温神的律法，并重新与神立约。以色列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读律法书，没有重温与神所立的约了。现在约西亚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又带领众人 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君王带头，众民跟随。由此可见，约西亚王所推行的改革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尤其是得到了上层社会的祭司、官员和长老们的支持。这真是一个极佳的开端，因为任何属灵的复兴都需要首先回归神的话语，建基在神话语的根基上，这是圣经一再记载的。以色列人进迦南前，摩西从神律法，尼希米向耶路撒冷移民前，以斯拉宣讲律法，现在约西亚王同样行着正路。今天无论教会还是个人也是一样，若要生命复兴，首要的事就是重温神的话，并再次坚定与神所立的约。第二件是洁净圣殿、圣地和圣民，从周围的异教世界分别为圣，是以色列也是教会信仰的基本特征与要求。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不幸的是以色列人与周围列国的混杂实在太久、太深、太广泛了，以致方方面面都被玷污。为此，约西亚王推行了全面、彻底、坚决的改革与复兴。这次改革与复兴是由上到下的，既包括祭司洁净圣殿，又包括民间除掉交鬼的、行巫术的，以及家中的神像。是由近及远的，既包括王所住的耶路撒冷和犹大全境，又包括原来北国金牛犊崇拜的中心伯特利。正是因着这次清除偶像的行动，当年南国神人向耶罗波安所发的预言得以完全应验。这个看王上的第13章哈，也是由里到外的，既废去了在圣殿以外按私意设立的敬拜场所，只准那里的祭司吃无酵饼，却不可登耶路撒冷神的坛，又铲除了与异教的偶像、崇拜、迷信等有关的一切。约西亚王不仅拆毁了各处的丘坛，焚烧了偶像，而且用死人的骨头加以污秽，因为死人是最不洁净的，防止死灰复燃。在这一切事上，王可谓尽心尽力而为了。与世界混杂，也就是世俗化，始终是教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历代如此。教会和基督徒若要屹立于世界而不被同化，就一定要清除不符合圣经的一切，从世界分别为圣。正如使徒约翰所教导的，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只可惜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与复兴运动并未能持久，效果也差强人意。原因不外一是以色列民在最终坚忍太久，二是改革的时间太短，所以尽管外面看起来轰轰烈烈，但尚未真正触及内心。随着约西亚王的阵亡，新王上台，死灰还是复燃了。第三件是守逾越节，这是遵行律法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改革与复兴成果的见证。历代志下35章有详细的记载。与西西家王那次相比，约西亚所守的逾越节不仅在遵行律法方面更为严格，如在正月14正日守节，一切礼仪均按律法而行等，而且经过了充分的动员与准备， 全民参与，甚至包括前北国的一些渔民。经文的评价是这样的，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只有约西亚王18年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这逾越节。约西亚对神律法的遵从是真诚的，值得我们效法。如果说约西亚王有什么不足，恐怕就是他阵亡这件事了。他一生寻求神的话，遵行律法，可惜这最后一次却没有听。当时埃及法老尼哥借道犹大北上援助亚述，因为此时巴比伦已经夺去了亚述东边的大片国土，亚述不得不退守西边苟延残喘。埃及与亚述结盟，企图阻止巴比伦做大。约西亚大概属于巴比伦阵营，于是出兵阻拦埃及军队。历代志记载，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米基多平原征战。约西亚王这次未能遵行神的话，结局多少有些令人遗憾。如果当时听了神借法老所说的话，历史也许就不一样了。随着这位敬虔之王的去世，犹大再没有机会了。从这两章经文的记载中，我想与弟兄姊妹简要分享四点教训。其一是神的话安定在天，句句必要应验。正如神借先知以赛亚所宣告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从近处说，女先知霍勒大的预言不久以后就应验了，约西亚巡国，犹大被掳巴比伦。在远至300年前，南国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指着耶罗波安所筑之坛，以及约西亚王所说的预言，在本章得以应验。再跨越到1000多年前的摩西，在律法书中所宣布的咒诅，同样在悖逆的以色列中应验，列王时代因此终结。这些已经应验的预言，预示着那些尚未成就的将来必定应验不爽。圣经记载这些，就是为要坚固我们的信心，好存着活泼的盼望等候神的时间来到。如果你从圣经中读出了这样的信心与盼望，那你就得着了神极大的祝福。其二是神以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方式向我们说话。在本章中，神首先借着律法书，也就是成文的圣经，向约西亚王说话。这同样是神今天向教会和圣徒说话的主要方式，因为圣经已经完备，我们所需要的都已包含在其中。实际应用的关键是知道该用哪处的经文，哪样的原则，前提则是熟悉整本圣经。其次是借先知向约西亚王说话，尽管今天类似耶利米、胡勒大那样的先知已经不再有了，但神依旧会借教会领袖、属灵前辈或弟兄姊妹等显明他的心意。不过当你前往寻求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是去听神的话，寻求圣灵的引导，而不是为自己所期望的寻找支持。我们往往是已经拿定了主意，却打着寻求圣灵引导的属灵旗号。还有就是借着法老尼哥向约西亚王说话，圣经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假先知巴兰、大祭司该亚法等等。我们不大容易接受这种情况，神竟然会借我们的仇敌向我们说话吗？我们一定要记得， 神既然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为什么不可以借外邦人或是其他什么说话呢？我们的心要宽广，神的智慧岂是人可以测度的呢？当年巴兰的驴不是就说过话吗？圣经教训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原因之一就是为防止我们错过了这些特殊的说话方式。其三，是要全备而平衡的把握神的旨意与人的责任。我们往往把这两者对立起来，非此即彼，不能兼顾，但约西亚王却把握的相当到位。尽管先知明言对犹大的审判不能更改，但王却依旧尽自己当尽的本分，带领全国全民悔改，竭力推动宗教改革与复兴。客观上说，犹大嫉恶已深，不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就能轻易回复逃脱审判的，但这却并不意味着人可以破罐子破摔，神总是喜悦人悔改归正。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就国家整体而言，悔改即便不能改变结局，也许可以延缓其到来。就个人而言，神必按个人所行的实行报应，这两者都已通过约西亚及其王国显明出来。弟兄姊妹们，让我们现在就悔改离开罪恶吧，不要一味的纠缠于结果如何，当知道神的怜悯与慈爱是没有止息的。其次是如何看待神应许约西亚王，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从一般人的眼光看，约西亚正当壮年，却战死沙场，与恶王亚哈类似，怎么能算得上是平平安安呢？其实关键是这应许后面还有一句，我要降雨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亚哈被箭偶然射中，那是神的审判，米该亚先知早就预言了，但对于约西亚却是神的拯救。你只要对比后来的亡国之君西底家，或者大明朝的崇祯皇帝，就可以明白了。对于一国之君而言，以身殉国，战死疆场，与被俘受羞辱，区别之大，不是天上地下的吗？以赛亚先知说，这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约西亚王的平安正体现在此。我们实在需要更新自己的观念，也许我们太过留恋这日光之下的日子了，吸了今时的劳苦忧虑与征战而归回天家，不是好得无比吗？不要以为神的祝福就一定是多活几年，有时离开世界何尝不是神的拯救呢？使徒保罗对此有精辟的认识，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要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求主怜悯我们。最后，我们以列王记设为典范，著名诗人大卫的宣告结束今天的正道，也作为我们回应的祷告，唯愿我们一生渴慕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阿们。求主保守祝福他自己的守望教会。阿们。